杜平仍然是昏迷不醒，同志们一个个口干舌燥，跟马英一商议，决定进大王庄找点水喝，另外给杜政委找点吃的。人们一个个的都走了，屋里边就剩下受伤的杜平和马英两个人。马英拿着十几支香照了照杜平的脸，这脸太难看，煞白煞白的，跟白纸一样。趴在心脏的听听，心脏还微微的跳动。马英心疼他，眼泪就掉下来。他正在这看着，哎，杜平明白过来了，啊，谁在我眼前？政委，我，马英。还有多少同志？很多，还有十几名同志。好啊，马英，不要管我了，我不行了。你千万记住，把同志们带出去，留下他们，将来会胜利的。你记住了？政委，我记住了。我不但把同志们要带走，连你我也带走。不，同志，我走不了了，我不行了，你不要管我了。政委，你说的什么话？我们活活在一起，死死在一起，无论如何我们也得把你带走。哎呀，同志，你怎么这样？杜平不说话了，费了半天的劲，又挤出几个字儿。老马，苏建才表现的不正常，你要注意呀。我知道，政委，给你找饭吃去了。一会儿吃了点东西就会好一些的。马英站起来走了一圈，转身又回来。政委，你这只脚是怎么样？政委，政委，马英连晃了几次，杜平同志已经牺牲了。马英的心跟开了锅了一样，他也不管这是什么地方，就放声痛哭。杜平不但是自己亲密的战友，是自己的首长，又是老师，在自己念书的时候就受过杜平同志的培养，入党是他介绍的，多少年来左右不离，有杜平在眼前，马英心里就有了底，反正有人给挡舵，马英就带着人来投钱干。如果失去了杜平，马英的心就好像叫人掏空了一样，这个滋味是说不出来了。马英哭了半天，把眼泪擦了擦，迈步走到院里头，天还是那么闷热，虽然已经黑起来了，一点风都没有，密麻麻满天的星斗。马队长面对长空，心里倒是又气又恨，恨这恨日本鬼子，你们屠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，欠下了我们多少血债，此仇此恨总有一天要报。马英气得咔咔咬着牙跺脚。这时候同志们陆续从庄子里回来了，头一个叫大队通信员小董，手里端着个盆儿，里边热乎乎的端着半盆面汤， 来到马英面前还说呢，队长，里边遇着一个大娘，大娘心眼可好的，我一提咱们是县大队，大娘先把火融着了，给下的面汤，他家里还私存了个鸡蛋，都给甩在里边，这回政委吃完了就好了。马英闭了眼没言语，小董端着个盆进了庙里面，把盆放在供桌上，还吹吹，在身上把杜平使的那个茶缸解下，拿一点汤涮涮，然后拨了一缸面条，一边吹着一边到杜平的面前，政委，你闻闻，多香啊！你吃点就好了，政委，我扶着你。小董说着，用手一摸，政委，政委，咣当一声，就把茶缸扔在地下，哭开了。哭罢多时，跑到外头，队长，政委他死了。小董啊，政委没有死，他还活在我们心中。对，政委没有死。正说着，战士们都到了院子里，一看这情况，每个人都心跟油烹的一样，站到杜平的身边全哭了。马英知道时间的宝贵，光哭是不解决问题的，十来个人把地下的方砖起开，用刺刀和两只手刨了个坑，把亲爱的政委就掩埋在庙里头。小董把眼泪擦擦，把剩下的面条给马英端过来，队长，你吃点吧，吃饱了领着我们干。对，应当吃，同志们，我们应当吃饭，不吃饱了怎么打鬼子，这是任务，我命令每个人都要吃。马英说着把盆端过来，狼吞虎咽吃了几口，但是吃不下去啊，他勉强吃了几口，交给其他的战士，其他的人也吃了几口，这个任务算完成了。马英领着十来个同志默默地离开这座孤庙，起身还往前走，回头看看，在萧继区的左右仍然是火光闪闪，日本鬼子可能正在打扫战场啊！他们不敢在大王庄待着，往前又走了五里地，这个地方叫五里铺。马英叫二虎先进铺里头打听打听，哎，这块没来鬼子，离着日本人扫荡的地方也比较远，还遇上一个姓王的堡垒户，老大爷亲自接出来，热泪盈眶，欢迎同志们，欢迎同志们。马英领着人进了这家，哎，这堡垒户一数，一个两个三个，马队长，人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就是十几个同志，对，就剩下十几个同志。包来户也哭了，把马英他们让的礼物，队长，你们在这休息吧，我马上出去放哨，敌人不会来的，你们好好休息休息，然后打这些鬼子，给咱们老百姓报仇。马英点头，哎，大爷，我记得隔壁还有一座楼，里边住着这家地主， 现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对的，那地主早跑到县城，房子是空的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们在屋休息，我到院里给打听。哦，田三儿，哟，你到外头直头一般。这个田三儿原来是当伪军的，后来被我们争取过来，表现得很好。田三儿抱着一支大枪，到庄子外头去站岗去了。其他的人呢，都躺下休息。真发坏了，一个个跟一滩泥一样，往那一坐就起不来了。时间不大，呼噜声就出来了。马英也包括在内，他靠着王二虎，昏昏沉沉也睡着了。就在大家熟睡的时候，外面黑影一闪一闪的，就来了100多人。为首的正是王秃子和杨大王八，这俩小子是按照苏建才指引的路线他们找的。这苏建才把所有秘密的联络点他全给暴露了，这杨百顺是一点不漏啊，他铺了几个地方都铺空了，心里有点泄气。他可琢磨着，是不是苏建才说的是假话，你要敢骗老子，回去我掰你的牙。他又一想，不能啊，中间压着苏建梅。杨百顺低着脑袋往前走着，报告，前面又到一个庄村叫五里铺。
五里铺，苏建才也说过这地方，
能找着马英吗？杨大王八还不相信，可他揉揉眼睛往前头一看，哎，他发现在树底下那靠着个黑影，那脑袋一滴一滴的，好像睡着了。站住！站住！杨百顺命令一声，全站住了，有的是就地卧倒。过去俩人，哎呀，过来两个伪军，端着枪，敲手敲脚的来到田三儿的面前。田三儿也困乏了，开始的时候他挺精神，俩眼瞪着，还告诉自己别睡啊，别睡啊，精神点，一会儿换完岗再睡。可是眼睛也不给他使唤，他往树这一靠，眼睛就睁不开了。他正睡呢，俩伪军就到了眼前，有个伪军往上一窜，拦腰把天三抱住了。天三又在梦中惊醒，啊，刚想开枪，那个伪军端着刺刀，噗噗的一刺刀。天三无声无息就倒到树底下，虽然说没开着枪，这个声音也特殊，稀里哗啦，枪响了这么一下。马英在屋里听见了，当领导的能像其他人睡得那么死吗？马英一直在惦记着事儿，别看睡着呢，耳朵可好使，一股神就站起来了。嗯，二虎，坐起来，同志们，起来，外面有动静。战士们全都起来，揉揉眼睛，把武器端在手里。马英喊了一声：“走，上高房。”越过这家堡垒户，就上了那家姓王的地主的高房上去。这家地主原来过得不错，恐怕有土匪抢他，修了个高炮楼。这高炮楼顶上好像个平台，用砖砌的。嗯，这地方还挺坚固。十几名同志趴在上头的时候，这时候枪就响成一片了。
杨百顺、王秃子带着100多人冲啊冲啊跑啊。
马英命令大家，子弹剩的不多了，大家一定要节约使用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准开枪，而且要做到弹无虚发，到眼前再扔手榴弹，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。王二虎把手榴弹有20几个全都拢到自己的面前，把盖全打开，伪军们刚扑在楼下，王二虎一伸手就扔起发去，轰炸
3颗手榴弹爆炸，伪军死了5-6个，剩下的嗷一声全推到庄子外头去了。
杨百顺一看啊，真在这儿呢，堵上了，包围，把庄子包围。
这100多伪军把庄子就给包围了。杨百顺命令手下的伪军左一次冲锋，右一次冲锋，但是冲不到眼前就被打回来了。通过这次战斗，马英的心里头有了底，没有炮和歪把子机枪，证明不是日本兵，肯定是伪军。这伪军是罪犯统，不堪一击，只要我们坚持到天黑就好办。同志们，一定要沉住气，节约子弹，不见准不要开枪，坚持到天黑我们好突围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杨百顺费了9牛2虎的劲，攻了10次，一点数死了40多个。这叫我怎么交代？连一个八路的影都没抓着。回过头来，他跟王秃子吵：“我你这什么部队？你一点战斗力都没有。”王秃子把秃脑袋一晃悠：“
那怎么办？也没有机枪，也没小炮，这能行吗？
皇军不给我，有屁战斗力！你再这样，我到皇军的面前告你，你给我冲！”冲就冲呗，你吵着什么？冲也冲不进去。
王秃子是跟老母猪一样，踹一脚一吭吭，把杨百顺气得直翻白眼儿。又冲了2次，仍然没有冲进去。杨百顺小王八眼睛一转，毒计上来，
把苏建梅压过来。
这阵建梅的心里头十分那么高兴，他知道县大队还没有被消灭，而且战斗的十分勇敢，消灭了这么多汉奸，能不乐吗？他心里头断定马英肯定也在里边，一闭眼似乎就看到马英就在眼前。马队长怎么瞄准射击，那身子怎么动，他记得都非常清，甚至他看到了王二虎、赵振江和杜平，乐呀！同志们，狠狠地打，狠狠地打。但是他又害怕，他怕见到马英的面，他又担心马英他们能不能突围出去。正在想着，杨百顺把他带到面前，
没过量。嘿嘿，麻烦你，对不起，要求你帮助我们做点事儿。你到那小楼前边喊喊话，劝劝里边那些人不要再顽抗了。天罗地网，死路一条，只有把武器扔出来才是唯一出路。怎么样？败了。
苏建梅不去，杨百顺叫伪军在后头推着，这小子拿着手枪躲在苏建梅身后，拿剑梅就当了挡箭牌了， 一直推到小楼的下头。杨百顺缩着个脖子就喊：“
别开枪！
八路军先别开枪！你们看看这是谁？”
楼上的人听得非常清楚，马英恨透了杨百顺，但是听他喊这话又不像没有原因，一摆手，大家停止了射击。王二虎头一个把脑袋探出去了，
哎，进没？
马英一听这心就一动，战士们也是如此，
进没？
怎么他被俘了？马英把头也探出去往下一看，可不是，就见苏建梅头发蓬松，满脸的血迹，那衣服也全碎了，两手倒剪被敌人捆着，杨百顺端着枪躲在建梅的身后。马英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：
建梅同志！
这一嗓子叫杨百顺听见了，
哎，马英在上面呢，马英在上面呢，马队长，你往下看一看，这是你的心上人，交枪出来的话，有你的好处，不交枪你来看。
他把枪嘴就对准了建梅的脑袋，
可别怪我杨某人一狠心毒。把王二虎急得恨不能在楼中蹦下来，叫马英一把把他拽住了。这时候就听见苏建梅说：“
马英同志，不要管我，坚持斗争，多杀鬼子。另外有件大事，我要告诉你们。”苏，
他的意思说苏建才是叛徒，他哥哥那些事儿就想告诉马英，可是苏字刚一说出来，把杨大王们给吓坏了，心里说话，这哪行啊，我还要留着苏建才有用呢，这你当着马英这一泄底，将来这怎么办？
他把手枪举起来，过来把建梅的嘴给堵上，
你别说，小丫头片子，我叫你劝马英，闹了半天你跑这给鼓气儿，我枪毙你。
说着话他抡起手枪叫下毒手。